罗马书系列讲到17，敞开的门。罗马书一章24-25节。维保罗牧师2012年7月15日。翻译甘小春2024年5月30日。我们今天早晨的读经是罗马书一章24-25节。我给这篇信息起了一个题目叫敞开的门。不过我喜欢先读第18-25节，这样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两节经文的背景。让我们一起读罗马书一章18-25节。现在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一章18-25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读完神的话语，让我们祷告。天父神啊，我们祈求当我们亲近你口中所发出的真理时，赐给我们敬畏的心。同时父啊，我们求你的恩典和大能安慰我们的心，使我们能更全面地认识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应当知道的是，这些都是你的灵和话语向我们显明的。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本周互联网上有一张照片被广泛转发，不知你是否看过，一只小狗正在飞快地奔跑，小狗四脚离地，好像在空中飞翔，镜头捕捉到的角度让这只小狗看上去在微笑。很多时候狗看起来都像在微笑，但这只狗真的仿佛满脸笑意。它跑在一条两旁全是树木和草地的小路上，但让这张照片生动起来的是文字说明，上面写着，门已敞开，活出你的自由吧。标题所要传达的意思很清楚。我记得年轻时第一次开车的喜悦与自由感，或者放学后假期里的自由，那种无拘无束无限探索的感觉。尤其是小时候更加明显，我6岁时住在4条街道的交汇处，骑着自行车去朋友家简直快活的难以想象。然而任何有思考能力的人都能意识到其中的危险。对于有小狗或小孩的人来说，我们会非常小心不让门敞开。门之所以要锁住，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希望他们享受生活，而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得受伤或造成伤害。比如我们有只兔子，把它关在笼子里并锁好笼子，并不是怕兔子会造成破坏，而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有浣熊、负鼠和狗，我们是在保护兔子，而不是担心兔子会做坏事。这是父母或宠物主人出于智慧与爱心，为了保护自己所关心的人或动物所做的努力。随着孩子成长，特别是孩子在智慧上长大，他们会开始理解父母的约束，并感谢父母设立界限。一个慈爱的父母设下的恩典约束，恰恰是让孩子得以自由的工具。而这种自由是指从各种潜在的陷阱和困境中解放出来。孩子很容易认为外面的世界非常广阔而迷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作为孩子，你会想，我只想出去 去探索这个世界。每当父母说不时，孩子容易误以为父母在扼杀自己的探索和享受自由的能力，觉得父母只是不让他们开心。但有经验的父母熟知世界及其陷阱。想象一下，把一个无畏、缺乏经验的孩子带到动物园，他们只想看看每个笼子里的动物。我亲眼见过，父母为了安全，给孩子系上绳子，生怕孩子跑到危险的地方，甚至在午餐时间也要确保孩子在父母视线之内。这表明有一定的约束对人的成长和安全是必要的。这一点请记在心里，我们之后会回到这个话题。现在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确保思路清楚。使徒保罗解释了他为何渴望传福音。在罗马书1:15，他说明福音是神的大能，能使一切相信的人得救。他讲到福音是什么，在福音中，罪人借着信心接受从神而来的义，耶稣是信心的对象。在1:18，保罗展开了一篇对人类的控诉，神的愤怒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显明，这是现今可观察到的人类行为的黑暗。问题的根源并非人缺少信息，也不是人不知道真理，而是所有人都在不义中阻挡真理。保罗接着解释人所尽知的是，所有男女老少都不可能不知道的普遍真理，那就是对神的认识，知道真正的神。保罗告诉我们，这种知识是如此确切，以致人都无可推诿。它不是片面的，也不是有可能，而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无可推诿的确定知识。这就是保罗渴望传福音的原因，因为福音是克服人对神的天然敌意与顽梗悖逆的途径。在21-23，我们看到拒绝真理的表现及其必然结果，不愿意荣耀神，不感恩，接着是思想虚妄，心灵昏暗。这种虚妄和黑暗常常伴随着行为上的自以为智慧，最终导致愚昧的交换，将荣耀不能朽坏的神换成必朽坏的偶像。今天早晨，我们从所以开始读第24节，这是神对之前所述情况的回应。经文写道，所以神认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这里的所以与前几节有关，前面提到人故意阻挡真理，不承认神的荣耀，不心存感恩，并将不能朽坏的荣耀换为可朽坏的偶像。神对人类叛逆的回应是什么？他敞开了门。经文中的任凭在希腊文中意为交付、交托于某人手中。耶稣在描述被交给审判官、投入监狱时，也用过类似的词。在这里，被交付的正是他们自己。这种经历类似一些父母面对年长子女时的心情，孩子公然拒绝智慧的劝告，父母感到无奈，仿佛在心里说，好吧，你想那样生活，就随你吧。这种感觉多么可怕。神再次告诉人，你们阻挡真理，拒绝承认我，拒绝感恩，宁愿侍奉受造之物，而非创造主，我就给你们开门，让你们自作主张。朋友们，没有比罗马书1:24-26更令人胆寒的地方了。保罗写到这里时，虽然指的是人类普遍的状况，但我相信也适用于每一个人。当时有知识的以色列人读到这些话，会想起出埃及和旷野中的悖逆。诗篇81:11-16描述了神的百姓，那些从埃及被拯救走在旷野中的约民，他们不听神的声音。神说，我的百姓啊，这里指的是他的约民，不是普世的世人，而我们在新约中也是神的约民，作为教会的成员，这就是约的外在表现。诗篇81:11-16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 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以色列不肯听从，我们在这里看到这种情绪。因此，神任凭他们顺从自己的刚硬之心，随从自己的谋算而行。但随后，我们也看到神作为父亲的呼唤，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神描绘了自己对约民的忧伤，他们渴望世上的满足，而不是神所赐的精美麦子和磐石中的蜜，这本是神用来显明他丰盛恩典与爱的方式。还记不记得他们说什么？他们心里想，算了，我们还是回埃及吧，那儿有肉，有韭菜，有葱，有食物，我们在这里只有麻。而麻哪象征着什么呢？那是天上赐下的食物，预表基督的身体，他们仍不满足。主说，你们更渴望世上的事物，而不是麻哪、活水、蜂蜜和精美麦子所代表的意义。作为父母、牧师、长老，我看到这种渴望自主、沉溺于世的行为，就是远离神，心中所感受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这正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请记住，这不仅是对以色列的控诉，也是对全人类的指控。那么，如果神撤去他对人心灵的恩典性约束，放任人随意而行，这样的自由会是什么样呢？人人都渴望自由，自由是美好的，人人都想要自由。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脱离神的约束，这种自由会是怎样的呢？二，三世纪的教父塔土良创造了一个短语，跳出平底锅，掉进火里。二十世纪的社会评论家埃里克·霍普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即使只是从平底锅跳入火中，人们也会觉得获得自由。在60年代，我曾以穿着巨大的喇叭裤和窄身佩斯利衬衫来表达自我的自由与个性，但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其实深受一种狭隘而短暂的文化现象束缚。我以为自己与一群同样个性的朋友独树一帜，其实我们仍是被环境所制约。那么，当人脱离了一个慈爱、智慧、全能的神的约束时，真正的牢笼是什么？人被交付到心中情欲的不洁之中。神将人交付给污秽，任其被污染。我们在利未记中多次看到洁净的教导，这与世俗污染我们的方式极其影响相关。简而言之，保罗的意思是，人拒绝神后，就置身于自己心中情欲的摆布之下。这里所说的心理的情欲，意为强烈的欲望，通常带有负面意义，指向不正当、过度的渴望。我要稍作延伸说明。现代社会的道德塑造者常常构建一种观念，如果某种欲望足够强烈，并且有大量人群持有，那么这个欲望必然是合理的。他们甚至会引用神的创造全能为自己的欲望辩护，说神造我如此。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有足够多人说，这就是我的本性，这种强烈的欲望不是只有我才有的，那么这个欲望就被视为合理的。然而，这种思维模式很容易崩溃。如果有人将这种强烈欲望与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欲望进行比较时，持有这种欲望的人往往会感到被冒犯。为说明这一点， 我要分享一段我几年前在网上与某位作家的对话。我不会透露名字，但当时他是连线杂志的作家，我们对他的一篇封面文章进行交流，后来他订阅了我在地方报纸上发表的专栏。几年后，他要求取消订阅，我写信回复，我尊重你的意愿，我欣赏你对议题的理性与衡量态度，我想了解你对我的圣经基督教辩护观点有什么不满。他回复，让我不满的是你对同性恋的偏见，谢谢你请删掉我。我在写信请求理解，请允许我更多了解你的观点。你的意思是，如果有人认为同性恋、通奸或多配偶行为是不道德的，那么自然的，他们就是偏执的人吗？你是以什么标准认定一个人是偏执的？我进一步提到 NAMBI 组织，该组织主张降低法定年龄以促进未成年男孩的性关系，这是极具争议的。我想谨慎提及，但他回应说，这些都是有组织、有理论、有支持者的行为，并称质疑者为年龄歧视者而非恐同者。这段对话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情绪冲击。多年报道经历让我明白，外表的理性与友善并不等于内心正确，而对方一句我反感你的偏见，就能引出荒谬而丑陋的回应，将同性恋与儿童虐待挂钩。无论他们如何粉饰或辩解，本身已经很清楚，这种态度是丑陋的。对我而言，这段经历令人不安，无论是否有理由，被指责为偏激、丑陋是很难承受的。这也说明了一个现实，当人拒绝神的真理，将自己交付给内心的强烈欲望时，这种自由并非真自由，而是一种沦为情欲和世俗捆绑的奴役。而这些欲望只会越来越大。朋友们，让我告诉你，如果参考罗马帝国、希腊帝国以及历史上的种种迹象，我们正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进。这并不是幻想，也不是某些偏见者脑中的异想天开。一个族群的人可能会说我们天生如此，而另一个族群的人也同样可能说我们天生如此。但是当别的群体提出同样强烈的欲望时，第一个群体却会说不行。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这是一个逻辑与伦理上的比照调查，需要有明确理由。如果你认为这个行为是错的，而那个行为是对的，那么必须有解释。这不是简单的类别错误，因为它们都属于人类行为的范畴，其中一方或对或错，必须有解释。回到经文，保罗给出了答案，在人拒绝神的情况下，人受自己情欲的支配。与我朋友所写的相反，人受他们自以为正确的感受支配，而非客观的正义。保罗继续写道，这种情欲的后果表现在玷辱自己的身体。在罗马书9章21节，保罗谈到人是荣耀或卑贱的器皿。我们可以这样想，一件珍贵的传家宝被祖父母传给你，你将它放在壁炉台上显眼的位置，每次看到它都会想到某位特别的人，这是一件荣耀的器皿。而另一件器皿，你可能用来清理院子里的狗便便，这就是卑贱的器皿。这种卑贱的显现是通过人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来表现的。保罗称之为作践自己的身体，这是他的肉体，他将在后文详细讨论，今早我们不深谈。但可以说，那些本应引起羞耻和尴尬的事物，如今被搬上了舞台中央，光芒四射，成为大众赞许的对象。正如 Shad 所说，在被交付的环境中，人所追求的恶行既无恐惧，也无悔恨，反而带着玩世不恭和厚颜无耻。查尔斯·霍奇称之为司法上的放任，保罗称罪的刑罚就是罪本身成为报应者。在罗马书1章25节， 保罗重申了他先前的教导，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朋友们，我在之前的对话中已试图说明，谎言无法经受内在批判，它必然自我崩塌。有人可能不信神，但说不信神却已成为当今流行的说法。当罪人意识到自己与其他罪人的唯一差别只是自己的意见时，就会产生所谓自我神话，我对，因为我是对的。但唯一能说我对的只有神自己，那个自有拥有一切美善与真理的源头。当人将神的真理换为谎言时，外在的愚昧早在基督降生前数百年就被以赛亚指出，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以赛亚28章15节，谎言的避所如同纸牌屋，其墙只是一种虚幻的保护。耶利米也曾直言不讳地揭露罪恶，耶和华说，这是你所当得的，是我量给你的分，因为你忘记我，依靠虚假，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显出你的丑陋。你那些可憎恶之事，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发私声，做淫乱的事，我都看见了。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呢？耶利米13章25至27节。然而三章之后，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可靠的避难所，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诗篇16章19至21节，列国将从地极而来，承认世上虚妄的遗产，然而神应许要让他们认识他的手与能力，并知道他的名是耶和华。全世界曾在恶者的掌控下相信谎言，但神应许有一天他将向全世界显明他的全能。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造物的主，既包括内心的敬畏，也包括外在的行为。无论谁占据了你心的宝座，你的行为就是你所侍奉的对象。随后他在这一章中间停下，发出赞美的颂歌，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保罗就此停下，仿佛在说，我要先凝视神，赞美神，将荣耀归给神。借着这首赞美诗，使徒保罗缓解了他心中因写下这些事情而激起的恐惧。那些亵渎神的人，当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恶行的时候，也可以学习保罗用赞美诗来缓解心中对罪之刑罚的恐惧。最后几分钟，我想做的是让我们经历保罗写信给读者时的感受。当他们读到第二章时，可能会说保罗对他们真直言不讳，而第二章提醒我们，当我们指责他人时，也要自省，手指指向别人，也指向自己。我们今天要记住，保罗急切传福音的原因，不是为了给自己提供心理慰藉，而是为了彰显神的信实，让我们明白，正是因神的恩典，我们从刚才讨论的那些罪恶中得以释放。保罗的心意是出于对神的爱，对万人的关切，他渴望并祈祷人得救，这是他急切传福音的真正动机。正如他效法基督，我们也当效法他。当我们默想自己从那深重黑暗中蒙拯救时，我们对神的赞美与敬拜也因此被提升。天父，我们感谢你，认识到关于人性的见证， 实际上是关于全人类本性的见证，这也凸显了传福音的迫切性。因为唯有福音能够拯救人脱离自己心中情欲、黑暗与污秽的捆绑。所以我们祈求你，父啊，求你在我们心中培养谦卑，使我们能够以应有的感恩归向你圣洁的名。父啊，我们祈求，即便在今晨我们进入圣餐的时刻，也能更加体会基督所受的苦难，使我们更深切地认识耶稣的公义。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超越这一切，使我们认识你是那位立约并守约的神，值得一切赞美。我们如此祷告，并奉耶稣的名赞美你，阿们。